感谢主，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基要课程的最后一课。今天我们分享基督耶稣的受难。那么讲到耶稣的受难，大家每一个人都非常的熟悉，因为这是我们来接受耶稣的信仰的时候，首先了解到的一个事实，就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罪人死了，而且死后三天复活。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分享这样一个看似很简单的真理？我们今天所讲的不是一个，一个理论性的一个真理，不是为什么，而是讲的是什么？我们讲一个事实，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个人死了。我们首先来探讨为什么我们要分享，或者我们要更深的认识。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个人而死，然后我们再讲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的这个事实意味着什么。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人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献出来，有些人为了自己的梦想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有些人为了国家的梦想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有些人为了服从命令，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有些人为儿女付上生命的代价。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的儿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虽然说，基督在我们做罪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在我们与他为敌的时候死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历史上最突出的一件事情，不是任何的功成名就，乃是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死，而且复活了。因为上帝舍了他的儿子，来拯救我们这些人。他爱我们爱到一个极致，以至于他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了。当我们认识到这个伟大的事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从自己自我的中心里面出来，因为有很多人，他觉得他有过这样患难的经历，一些相对比较痛苦的经历，然后他就一直活在这种自我的伤痛里面，他感觉到，可能没有得到足够的爱，或者没有很好的被人理解或者照顾。等等，那么他会一直活在自我的这种自我的里面。但是，当我们看见神的儿子为我们死了，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那位创造我们的主，他成为一个人，然后为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这样一个伟大的事实，我们的心就会被震撼，然后我们就不再。活在自我的中心里面，我们不再觉得自己的遭遇或者自己的经历或者自己的琐事，就是自己是怎样一个人，还是那么的重要，因为我们发现上帝的儿子，他为我们死了，或者说神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死了。当我们把自己的经历遭遇和神的儿子的经历遭遇比起来，我们觉得我们的遭遇、我们的经历算不了什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被从自我的中心里面解救出来。我们开始有一个能听的耳朵、受教的心。当我们活在自我的中心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听不见，很多时候我们看不清楚，我们很容易被欺骗。只有这样一个伟大的事实照亮我们心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算不了什么，我们也看到我们的遭遇、我们的经历也算不了什么，我们的伤痛、我们的苦难也算不了什么，因为神的儿子为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他受了最羞辱的死亡、最可怕的死亡，我们就从自己的里面出来了，我们开始能够。去认识真理，去聆听神要我们听到的东西。 所以，认识到耶稣的受难，或者说更深的认识到耶稣的受难，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当我们透过耶稣的死，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爱。神，他就是爱，他以他的慈爱覆庇一切他手所造的。但是，神的爱的界限在哪里呢？神的爱有多深呢？神赐下阳光雨露是神对我们的爱，神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是神对我们的爱。但我们如何去知道神的爱的深度呢？或者它的广度呢？我们没有办法衡量，我们没有办法确知它的界限在哪里，直到我们看到神的儿子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才知道这份爱是如此的深，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当我们真的看到神付上他的儿子作为代价来爱我们，我们就知道爱，知道神的爱是无边无际的。再没有任何的爱能够比这个爱更深，再没有任何的爱比这个爱更广。所以圣经上说。神爱我们，让他的儿子为我们做赎罪祭，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如果不是借着十字架，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去认识神的爱。唯有透过十字架，我们才知道神是这样的爱我们。所以，即使生活中有一些事情你不能够理解，你说神啊，你为什么让我遭遇这样的事情？神啊，你为什么没有听我的祷告？没有照着我想要的给我，为什么你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或者那样的事情发生？可能在你的生活中有很多东西你不能够理解，但是只要你认识十字架，只要你看一看这位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神的儿子，你就知道，即使你生活中有很多东西不明白，但是你知道神爱你。你可以确定的说，神，你就是爱我的。虽然有很多东西我不懂，我不明白，但是我知道一点，你爱我。因为如果不是你爱我的话，你绝对不会付上你儿子耶稣基督作为代价来拯救我。所以，当我们认识到耶稣的受难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神的爱的极致，我们就在神的爱里面更加的坚定。我们不只是在我们的属灵的经历里面去认识神的爱，这个当然非常的重要，直到有一天我们也需要这一点。但是我们首先是在这样一个十字架上去认识到这样一个客观的十字架，他的受难、他的受苦、他所经历的一切，我们去坚定的去相信他的爱。好，那么还有透过耶稣的受难。我们看到，神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神当然高高在上，神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但是神不只是如此。如果神只是高高在上的神，我们怎么样和神去建立一个关系呢？我们怎么样把自己完全的放在他的手中呢？我们怎么样渴望去？与他相交呢？如果他只是高高在上的话，我想我们就很难去亲近他。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位神，他进入到人类的生活中，他成为一个人，神成为人，他成为人，不但成为人，而且他成为人为我们去受苦，他进到了一切的苦难里面。显明他并不只是高高在上，而是他与我们一同受苦。他来体会我们作为人的艰辛，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实在是不容易的。我们要面对很多的试探，我们要面对很多的挑战，甚至患难，有很多的悲伤，很多的眼泪，很多的无奈。因为我们活在这样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 神并没有袖手旁观，因为他成为人，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成为一个人，住在我们中间，经历我们一切所经历的试探。圣经说，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凡事也受过试探。所以我们的主，他能够体恤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相信，无论我们在任何的处境里面，即使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我们，你被误解、被毁谤、被人丢弃、被人排挤，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能够理解我们，因为我们的主经历了这一切，他实在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在我们一切的苦难里面与我们同受苦难。我们也看到借着耶稣的受难，我们也看到爱的力量是何等的伟大，我们看到爱能够胜过一切的仇恨，我们看到爱胜过一切的苦难，我们看到爱胜过死亡。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死在十字架上不是一件羞辱的事情，死在十字架上是一个荣耀的事情，在那个时代看来也许是一个羞辱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耶稣所成就的一切，他借着死他胜过了仇恨。撒旦让人去仇恨，撒旦让人去嫉妒，但是耶稣透过爱来征服了这一切的罪恶，征服了一切的死亡，征服了一切的苦难。所以我们看到爱的力量是多么的伟大，他因着爱为我们走向十字架，他在爱里面全然得胜。所以这个激励我们乃是活在爱里面。圣经说不要为恶所胜，乃要以善胜恶。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受难，他的死，他的受难，他的爱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借着他的受难来认识他的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爱是多么的强大。他胜过死亡，胜过阴间的权势。我们也看到借着耶稣的受难，我们看到他成就了一切，他用他的死和复活成就了一切。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他成了什么呢？他受了刑罚叫我们得医治，他受了鞭伤叫我们得医治，他受了刑罚叫我们得平安，他受了咒诅叫我们得祝福，他被弃绝叫我们被接纳，他被定罪使我们被称义。所以我们永远不要轻看十字架，我们永远不要轻看耶稣基督的死，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因为借着死他为我们这个人成就了一切。他若不为我们死，我们什么都得不着，我们依然是被咒诅的，我们依然是被弃绝的，我们依然是被定罪的。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受难，因着他的死，他为我们成就了一切，我们得到了医治，得到了平安，我们得到了祝福，我们被接纳，全然的接纳，我们被称为义。所以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的受难，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认识或者更深的认识耶稣的受难。我们现在具体的来看耶稣他所经历的苦难。那么耶稣的苦难不只是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上是他受苦的高峰，但是耶稣他一出生，他其实就是在经历一个受难的历程。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乃是来为我们死，他来这个世界的目的不是来享受的，他乃是来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当耶稣一出生的时候，他生在一个冰冷的马槽里面，然后没有多久他要去埃及，逃往埃及，因为他被希律王追杀。他到成年的时候，他出来做工的时候，他也不被人认可， 他的自己的弟兄也不认可他，他北乡的人，他的同胞也看他为外路人。他一直处在一个他来到自己的人中间，但是他们却不接受他，所以他一直其实是处在一个受难的历程里面，直到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越认识耶稣所经历的苦难，我们就能更多的认识耶稣的爱，我们就更能晓得他救恩的宝贵。我们先来看，在世人眼里所看到的基督。圣经说他被人掩面不看，他无家型美容，他是忧患之子，比别人憔悴，他被神击打苦待，被神拒绝，受尽了辱骂和嘲讽。诗篇69:8，我的弟兄看我为外路人，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他的弟兄，他的同胞都不理解他。因为耶稣走的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是人十字架的道路，就是神的道路。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所以，我们看到，往往无论是耶稣或者是跟随耶稣的人，当我们来走神的道路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个冲突，这个冲突就是与堕落的人性的冲突，与宗教的这个世界的冲突，与宗教的体系的冲突。他的弟兄，他的同胞，他们都是很虔诚的犹太人，但是他们不理解他，他们不理解神的道路，所以也不理解他，不接纳他，他是被排挤的，他被一个很奇怪的人。你越是追随主，可能越不会被理解。保罗说，在耶稣基督里面，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我们不被理解，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出格的事情，我们不被理解呢，是因为我们专心的跟随主，以至于我们活出了一个不一样的生命。那时候我们会不被理解。诗篇69:19-20。你知道我说的辱骂、欺凌、羞辱，我的敌人都在你面前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着一个。这是弥赛亚诗篇，这是在讲耶稣弥赛亚的经历，基督的经历。我们可能有些人能够体会。但是我想，没有人能够完全的体会主的感受，因为主为我们喝尽了这个苦杯，是我们所，我们或许只能体会一点点。但是我们的主，他为我们受尽了一切的苦难，他尝尽了一切的孤独或者被弃绝的感受。他说：“你知道我受的辱骂、欺凌、羞辱，我的敌人都在你面前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着一个。主耶稣是如此的彻底的、决绝的去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他是如此的彻底的、决绝的去遵行天父的旨意。他越是彻底，就越没有人能够完全的理解他，甚至很多的时候会误解他。当然，耶稣他有人性，他也渴望能够有人体恤。他也渴望能够有人安慰，渴望有人体恤，渴望有人安慰，这并不是错。我们都是有感情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孤立的。神把我们放在一个社会的关系里面，人与人之间彼此是有需要有连接的，而这个连接最主要的连接应该是一种爱的连接。这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把我们所造成的这个样子，所以耶稣作为一个真正的人，他也有这样的需要，但是没有人能够体会他，没有人能够安慰他，所以这也是一种苦难。我们继续看以赛亚书53:2-3，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 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实际上说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耶稣在那个时候并不是像现在的明星一样用他的外在的东西来吸引人，从外在的角度来讲他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但是耶稣吸引人的地方是在于他全然的顺服神，所以神的生命、圣灵的大能透过他来展现出来。如果一个人定义来跟随主、跟随神，他就能够看到耶稣是神所高抹的弥赛亚。如果一个人他不是那么的定义来跟随主，他就没有办法认出来。所以这里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这是耶稣他在世工作的时候的遭遇，虽然也有一部分人跟随他，但是整体的百姓是不认识他，不接受他的，他被人拒绝，被人厌弃，被人藐视。我们很难想象上帝的儿子成为人在世上竟然有这样的遭遇，所以如果我们自己不被人理解的时候，我想我们不用太痛苦，因为上帝的儿子如此尊贵，如此荣耀，他竟然都有如此的遭遇和经历，那我们这个人如此的渺小，如此的卑微，如果我们不被理解，我想也算不了什么大事，我们只要来仰望这位耶稣就可以了。这是我讲在世人面眼里的基督，他是不被人理解，不被人接纳的。那么在神面前的基督呢，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该地。我们刚才读过了以赛亚书53章2节，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该地。在世人眼中他没有什么让我们羡慕他的，他被拒绝，被藐视，被嘲讽，被讥笑，但是在父的眼中他却是所有人的盼望。当所有的人在黑暗痛苦中的时候，他就是我们的盼望，因为他是新的族类的代表，他像根处于该地，生长如嫩芽，这个表示希望，一个新的族类。因为人类在亚当里面堕落了，我们落在了死亡的权势，落在罪恶的权势和撒旦的权势里面，我们无法自拔，但是耶稣他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生命，一个新的生命要借着救赎，借着他的死和复活成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就是像根出于该地，他是整个人类的希望，他要带来一个新的族类，他要使我们的人性在他里面被更新、被改变、被升华。那么而且他是以赛亚书53章第10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是父所预备的，也是父要去荣耀的，父神预备他做赎罪祭，也要使他得荣耀。这里说他必看见后裔，指的是复活，并且延长年日，指的是复活，耶和华所喜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神要使他被压伤，然后得以复活，被高举，坐在父的右边。以赛亚书50章5到7节，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拔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涂我，我并不掩面。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好像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我们的主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 让我们看见什么是顺服，什么是信靠，什么是牺牲。他把自己完全的放在父的手中，所以他说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三脚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涂我，我并不掩面。他把自己完全的交给父神，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我们的主他完全的信靠这位父，他把自己的生命，把自己一切的所有完全的放在父的手中。即使在这一切的苦难里面，他把自己全然交托，因为他知道父必为他负完全的责任。这是我们的主为我们所立的榜样。而且以赛亚书42章2节他说，他不宣扬，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没有去求人的荣耀，虽然他比任何人都配得荣耀，因为他本与神本是同等的，但是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他虚己。所以当他在世上做工作的时候，他说不要为我传扬名声，不要叫人知道。所以以赛亚书说，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他全然的谦卑，他全然的倒空自己，他全然的否定自己，他呆呆的来荣耀神，尊崇神，高举神。他以遵行天父的旨意为自己生命的食物，这是我们生命的榜样。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想要表现自己，很多时候我们希望我们所做的被人看见，以至于别人可以认可来称赞我们。但是我们的主这么的荣耀，但是他竟然不为自己传扬名声，因为他全然的谦卑，全然的舍己。约翰福音5章41节，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约翰福音8章50节，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耶稣他不求人的荣耀，一个不求人的荣耀的人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活出公义的人。我们一旦开始求人的荣耀，我们里面就会有虚假；我们一旦开始求人的荣耀，我们里面就会有假冒伪善。马太福音22章16节，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西律党的人去见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耶稣他在世传道的时候，他没有去看人的情面，他不管别人怎么说，他只是忠心的来传扬神的话语。好，这是我们看到在神面前的基督，他怎样的忠心，怎样的顺服，怎么样的摆上自己，放下自己。他是那完全的燔祭，献在神的台上，发出馨香之气。他也是那完全的素祭，摆在了神的面前，他也是赎罪祭，全然的献上为我们赎罪。我们继续看基督受难时的痛苦，耶稣的痛苦，他的受难时的痛苦，我们从哪里开始看呢？就是在客西马尼园，主耶稣说：“我心里忧伤，几乎要死。”因为他知道十字架的苦难是何等的大。十字架的苦难不只是肉身的痛苦，当然肉身的痛苦也是非常的痛苦，因为这个十字架的刑罚对一个肉身的痛苦是非常的大的。但是耶稣不仅是看到了肉身的痛苦，他看到了与父隔绝的痛苦，他看到了父将他的愤怒倾倒在他的身上，倾倒在耶稣的身上，因为耶稣担当了我们所有人的罪，所以父就转眼不看他，父把一切的愤怒倾倒在他儿子的身上，因为他的儿子为我们成为罪。实际上说他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他把所有人的罪都背在了自己的身上。 父转眼不看他，父神的愤怒倾倒在他的身上，那是何等的可怕。我想没有，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去完全体会这种可怕的痛苦。所以当耶稣想到十字架的苦难的时候，他说我心里忧伤几乎要死，他的魂里面忧伤到一个程度，几乎就要死掉。所以他在客西马尼园，他去祷告。希伯来书五章七节是这么描述的：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这里说大声哀哭，流泪祷告，因为那个苦难太大了，他必须借着祷告才能得胜。所以在客西马尼园，路加福音22章44节，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有谁的祷告能够像耶稣这样恳切的祷告呢？有谁的伤痛会像耶稣在祷告中的伤痛这样的伤痛呢？因为他看到了十字架，那个可怕的苦难，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明白和体会的。这里有一些文献，我简单读一下：过度的焦虑使身体发放的化学分泌物冲破了汗腺中的毛细管，所以有小量的血液进入到汗腺，使汗流出来，染有血的颜色。所以这里说汗珠如大血点，因为毛细血管有一些血液进到了这个毛细血管里面，汗腺中的毛细血管里面，这是因为他的这种伤痛，因为他看到了这个极大的苦难。好，这是我们看到他在客西马尼园。然后第二，在审判庭前，诗篇22章12到13节，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嘶吼叫的狮子。这里可以形容在耶稣受审的时候，也可能指的是耶稣在他受难的时候的感受。这是一种非常的一种被围困，一种非常压抑的一种场景。这些狮子围绕着他，向他张口。所以在审判庭里面的时候，耶稣不断的被控告，他们不断的来控告耶稣。所有的人都站在了他的对立面，门徒也逃跑了，只有父与他同在，耶稣要站在那里。圣经上有一些简单的记载，透过这些简单的记载，我们可以去想象耶稣所经历的苦难。马太福音27章29节，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的王啊。圣经上记载非常的简单哦。我可以再读路加福音22章63节，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打他。路加福音23章11节，西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衣服，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去。那么这些记载，耶稣在审判庭里面，这些记载很简单，但是我们要仔细的去思考，我们要去默想，他是上帝的儿子。他们竟然这样对待他，他们竟然这样的戏弄他。或者某种角度来说，他是创造我们的主，我们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他是创造我们的主，但是创造我们的主竟然这样的去忍受羞辱，被他所造的人这样的戏弄，这样的藐视，他们吐唾沫在他的脸上，他们戏弄他，他们打他。如果我们真的看到耶稣是谁，我们的心就会被震撼， 我们看到作为创造的主竟然被他所造的人这样的去苦待，而更让我们惊讶的是他竟然默默的承受。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了神的爱，神爱我们，他竟然愿意忍受这一切。如果不是爱的话，怎么可能去忍受这一切呢？唯有爱使神忍受这一切，他竟然愿意去忍受这一切，因为他爱我们，他深爱着我们，神就是爱。所以这当我们去思想的时候，我们会被感动，我们看见主何等的爱我们，我们看见父何等的爱我们。马太福音26章59节60节，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所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幕后有两个人前来说，他们一直在控告他，但是耶稣默然不语，因为他要让父的旨意成就在他的身上，就是他要为我们做赎罪祭，他要为我们从他要做我们的替罪羔羊，所以他甘心的忍受这一切，他的心是何等的仁慈，何等的善良，他愿意为我们去承受这一切，他没有为自己去辩护。我们有时候被人误解，我们就或者不理解，我们就很想为自己辩护，因为我们很怕被人误解，我们很不想被人误解或者不被理解，但是我们的主他没有为自己辩护。三，受尽鞭打。马太福音27章26节，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圣经的记载只是说把耶稣鞭打了，但我们知道这个鞭打是非常可怕的。耶稣已经彻夜的祷告，他的皮肤非常的脆弱，当第二天耶稣被鞭打的时候，他的皮肤非常的敏感。那么罗马的皮鞭以特别的残暴出名，虽然说通常说要抽39遍，但是常常比这个数目要多得多，这个完全看这个士兵的心情。这些士兵会用皮条编织的鞭子，里面装有金属的弹子，这个鞭子戳到人的身上，那些弹子会造成深深的淤伤和挫伤，在不断的抽打之下会皮开肉绽，而且鞭子里还有尖锐的骨刺，会严重的刺伤皮肤。所以耶稣的被鞭打的时候，他的背部会被抽得成丝成片，部分的脊骨有时会因极深的切口而裸露在外。这个鞭打是由上到下，从肩部打到腿部，抽打不断的进行，破口深入下面附在骨骼上的肌肉，产生跳动着血肉模糊的肉条。这里有一些文献的记载，受难者的静脉会被揭开，他的肌肉、腱、内脏全部裸露在外。许多人还没有钉上十字架，就已经死于这种鞭打了，所以非常的痛苦。还有很多的记载啊，大家可以自己去查考这样的文献。当他被鞭打了以后，他十字架已经背不动了，因为这个鞭打已经把他整个人差不多耗尽了。他的生命已经处于一种非常危急的状态。那么耶稣为什么为我们受鞭打？圣经上告诉我们答案，因他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耶稣受的鞭打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他为了让我们得着医治，他要叫我们得着医治。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疾病，或者说痛苦。耶稣背负了我们的疾病、痛苦、忧患，他要为此而付上代价。他的身体背负我们这些痛苦、疾病和忧患， 而为我们付代价，就是受鞭伤。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越看到这些鞭打是何等的可怕的时候，我们就越知道主爱我们，何等的爱我们，因为他为了叫我们得着医治，他为我们付上了这个代价。主的爱实在是奇妙。如果你遇到了主的爱，你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你会痛哭。你的哭不是因为你犯了什么罪，也不是因为你遭遇了什么苦难而觉得自己很可怜。当你遇见主的爱的时候，你会痛哭，像小孩子一样哇哇大哭，因为你看到了主是何等的爱我们，他是那么的伟大，那么的荣耀，但是他竟然愿意成为一个人，而且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受一切的痛苦，经历一切的苦难。那个时候，我们就会被感动的痛哭。神的爱抓住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就会被他征服。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说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了，众人就都死了；说我们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那死而复活的主活。好，我们继续看被钉十字架的痛苦。诗篇22:14-17，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都能，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耶稣被钉十字架，在福音书记载的简单，但是在诗篇里面，它记载的很详细。我们把它称为弥赛亚诗篇，这是受苦的弥赛亚。他如水被倒出来。他的骨头都脱了茧，他的心在他里面如蜡融化，他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他的舌头贴在牙床上。这里都是指的是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的感受。他们会把他呢放在地上，他的双手被伸开钉在横梁上，用什么钉子呢？用一种5到7岁的长的一头粗一头尖的钉子，它是在手腕的部分钉进去的，不是在手掌，因为有一些图画画出来的是手掌，但不可能是手掌，因为手掌的话是撑不住的，它会掉下来，所以它要把钉在手腕的这个部分，手腕很结实，可以把手锁牢。如果是铁钉穿过掌心钉在手掌的话，身体的重量会把皮肤撕裂。人便会从十字架上摔下来，所以铁钉它要穿过他的手腕。那当时呢，文字他把手腕当做手的一部分，还有这个铁钉呢，它会穿过正中神经通过的地方，这个铁钉会穿过正中神经通过的地方，这是去到手部的一个最大的神经，铁钉钉进去的时候会把这条神经压碎，所以会产生非常非常剧烈的痛苦。这个痛苦，他们要造出一个新的字，excruciating，这样一个新词来翻译出来是来自十字架的剧烈痛苦。他们要造出这样一个词来，因为根本没有任何一种痛苦可以来形容这种痛苦。所以，原来的字它都不能够形容这个钉十字架的极度的痛苦。然后他们把横木连接到树柱上，耶稣被举起来，然后才把铁钉揣入耶稣的脚部，他的脚部的神经也给压碎了。这个和手掌这个手腕被钉的时候是一样的痛苦。那么他的神经被压碎撕裂已经够痛苦了。但是他还要挂在十字架上，这个会给耶稣的身体带来很大的压力，所以他说骨头都脱了节，他的双臂立刻被拉长，两肩因而脱节。 因为全身的重量都压在这个手臂上面，所以两个肩就脱节了。耶稣他被挂在十字架上6个小时的时间，每一分每一秒，6个小时的时间，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非常的痛苦，极度的痛苦。我们没有办法来形容这种痛苦，所以他们要发明一个新的字 "excruciating"。这样一个词，就是翻译成来自十字架的痛苦，极其的痛苦。那么，致死的原因，路加福音23章46节，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着这话，气就断了。约翰福音19章30节，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没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约翰福音19章33，只有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他的腿。那么，一个人被钉十字架，直立的吊起来，是一种极痛苦，因着窒息导致的缓慢死亡。他不会马上死掉，他最后会怎么死掉呢？因为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被钉的人因着肌肉和横膈膜所受的压力，胸部处于一种吸气的状态。为了要呼气，那人的两脚必须向上推动，使紧张的肌肉得到片刻的放松。这样做的时候，铁钉一定会撕穿脚部，最后靠着腹骨挂住。所以他要往上，这个脚要往上用力，往上顶，他才能够呼气。否则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呼吸了。那人的这个自然的反应肯定是要呼气、吸气的，所以那人勉强呼气，得到一下放松，再吸气进来，他要得把自己提起来呼气，他要靠着这个腿部的力量要呼气，他要用流血的背部擦着十字架粗糙的木板，这样持续不断的下去，直到他精疲力尽，不能再提起自己，不能再呼气为止。所以他是这样，一个人挂在十字架上是这样死掉的。所以是非常的痛苦。这个为什么罗马的兵丁要把另外两个人的腿给打断？因为把腿打断了以后，他就不能够再呼气了，他马上就死了。不过，当兵丁要过来打断耶稣的腿的时候，他发现耶稣已经死了。好，这是我们讲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他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最后一点，阴间的痛苦。那么，耶稣，我们知道《使徒信经》里面有讲到，下入阴间哦，在今天的教导里面，很多人不太会去讲这件事情哦。但是，《使徒信经》里面有讲下到阴间，圣经上其实有讲的。马太福音27章46节，约在深处。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达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耶稣他的灵魂的感受。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刚才已经讲过了，耶稣他是没有罪的，但是圣经上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所以，在这个十字架上这样一个时间里面，就是一个苦悲。这个苦悲是他背负了我们全人类的罪。你想一想，如果一个人的罪已经足以让一个人受上帝的刑罚和愤怒，因为神是公义圣洁的神，那么所有全人类的罪呢？所有人的罪都背在耶稣的身上呢？那样刑罚，那样的神的愤怒是多么的可怕！所以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是一种呐喊，并非他不知道，但是这是一种呐喊，这是一种由衷的呐喊，因为他感觉到被弃绝。诗篇22章1节，其实和马太福音的一样的，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这是他被弃绝的一种痛苦，这是他灵魂的痛苦，不只是身体的痛苦，他身体在十字架上6个小时，非常的痛苦，他的灵魂被神弃绝，更是痛苦。他要忍受神的愤怒。 我给大家读圣经，在诗篇里面69章1到6节，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众水要淹没我，我现在身淤泥中，没有立脚之地。我到了深水中，大水漫过我身。我因呼求困乏，喉咙发干；我因等候神，眼睛失明。无故恨我的比我头发还多，无理与我文仇，要把我剪除的甚为强盛。我没有抢夺的，要叫我偿还。神啊，你的愚，我的愚昧女人知道我的罪前不能隐瞒。万军的主耶和华，求你叫那等候我、等候你的不要因我蒙羞。以色列的神啊，求你叫那寻求你的不要因我受辱。这里说有一些简单的描述，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众水要淹没我。这是他灵魂的痛苦。我现在身与你中没有一角之地，我到了深水中，大水漫过我身。我因呼求困乏，喉咙发干；我因等候着，眼睛失明。所以，这是他灵魂所遭遇的痛苦。我们还可以再看一处的圣经哦，诗篇的88，其实这里也是弥赛亚诗篇哦，因为诗人这个本身他是没有经历这个的，只有其实是弥赛亚经历的。诗篇88章，我们看一下，3、4，往下读。因为我心里满了患难，我的性命临近阴间，我算和下坑的人同列，如同无力的人一样。我被丢在死人中，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他们是你不再纪念的，与你隔绝了。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在黑暗地方，在深处，你的愤怒重压我身。你用一切的波浪困住我，你把我所认识的隔在远处，使我为他们所憎恶，我被拘捆不得出来。好，这是他的灵魂所受的痛苦，因为这里说了，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在黑暗地方，在深处，你的愤怒重压我身，你用一切的波浪困住我。有谁有这样的经历呢？弥赛亚，因为弥赛亚耶稣基督他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所以神的愤怒重压在他的身上。这是十字架最可怕的地方，不仅仅是肉身的苦痛，而是灵魂的痛苦，与神隔绝，被神的愤怒重压。他为我们受这样的苦，是为了叫我们可以被父所接纳。因着他被弃绝，我们就被父完全的接纳。这是何等的恩典，我们看到这个恩典是何等的宝贵。有很多人不宝贵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赢取的恩典，因为他不明白，他不认识神，也不认识基督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好，最后我们读两处的圣经，罗马书10章6到7节，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基督是从天上下来的，对。所以，但是我们不需要自己去做。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基督有下到阴间，但是我们也不用自己去成就，因为基督他会自己靠着圣灵的大能而出来，从阴间，从死亡里面出来。以弗所书4章9到10节，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主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基督。他是先降在地下，以弗所说指的是地下，就是阴间，然后呢，从阴间和死亡里面出来，靠着圣灵的大能，他从死里复活，然后被高举升上，被高举在父神的右边，所以他自卑就被升为高。好，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让我们都能够来认识主的爱，认识借着主的受难来认识主的爱，借着主的受难认识到主他的宝贵的恩典。